后集时代突现迹象，台湾精准出手击中要害，中共借美国法庭发动隐形战争，国会揭法律作为武器真相。冯德莱恩访华，迎接他的不是鲜花，是低层的求救声。中共召见1700亿巨霸，印度孟加拉急掠，北极警报拉响，中共科学考察船被加军监视。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就在北大学会议前夕，中共内部再度传出关键人士大变动，公安部特勤局局长突然换了，由同蔡奇、李强关系密切的林志峰接任。这步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带你抽丝剥茧，看清楚这场权力游戏背后的暗涌。据官方发出的任命通报，公安部副部长黄志忠调任国家移民局，空出的特勤局长一职由林志峰接棒。这一新上任的局长出身浙江，被外界普遍视为李强系的亲信人物。更关键的是，林志峰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渊源颇深，有分析认为这个是中共高层在北大河会议召开前正整调整维稳系统、权力重组的一个重大信号。众所周知，特勤局是专门负责高层安全事务的部门，换人绝对不是件小事。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指出，这一变动或者在削弱公安部长黄小雄的影响力，而黄小雄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亲信之一，这个亦令外界猜测习近平在核心圈内的地位正静静地发生变化。另一位观察家吴造来亦指出，近期不只是这一宗人事异常变动，连胡锦涛的仔都开始频频高调露面，似乎在释放一个信号，已经不是集天下，而是多派共治的五湖四海格局正在重现。这些变动不是个别事件，背后还有更深层的背景。就在7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有消息指中共将在8月初启动一年一度的北大河会议，即使现在的北大河已经不像毛时代这样的宫廷政治，但这个下宫仍然是中共权力斗争最集中的舞台。熟悉中共内情的人都知道，真正的决定往往不是在大会上，而是在这些非正式的小会中达成的。比如当年胡耀邦、赵紫阳的下台都是在北大河或中共元老家中被定局的，而现在习近平罕见缺席金砖峰会，甚至连中欧峰会都不出国，改在北京举办，更加剧了外界的猜测。华尔街日报分析说，习近平减少出访或与身体状况和政局不稳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丁薛祥这位副总理作为长期陪伴习近平的大内总管，最近亦被认为是在接班人选中处于最有利位置。有分析指出，正因为他对党中央决策事宜协调机构的全面操控赢得了习近平更大信任，而就在中共政坛变局持续酝酿的同时，另一边的台湾亦正在经历一场影响未来政治格局的全民行动。这个星期台湾即将进行大罢免投票，目标直指蓝白阵营亲中政客。面对蓝白提出普发10000元试图买票，产业领袖和公民团体已发起罢免大成功运动，誓言清洗亲共派。台湾的民主运动亦正面临大陆政局剧变造成的影响。有分析认为，如果中共发生根本性变化，台湾的蓝白阵营将会六神无主，而美方早就已为中共的后事做准备。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近日发表报告，详细列出中共垮台后美国应怎样协助中国维稳，防止核武、生物武器等落入极端势力之手。看回历史，克鲁晓夫倒台亦是在度假期间静静完成，现在在中共核心最高层中亦出现越来越多克鲁晓夫式的征兆，权力集中，军队整肃，亲信反目，内部不安。 呢一切令人难免问，北大河风高浪急，今年又将改写咩历史呢？我哋将继续为你追踪中共高层嘅最新动态。就喺呢个星期，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召开咗一场名为《外国势力滥用美国法庭》嘅听证会，重点关注嘅对象唔系边个，正系中共。受邀作证嘅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院教授古巨伦 Julian Koo 系一位研究国际法同中美法律互动嘅资深专家。他直言，中共正在打法律战，以美国的司法制度为战场，无声无息地达成政治目的。古教授将中共这一套操作称为不对称法律战，简单来说，就是中共利用美国开放的法律体系，通过合法外衣包装，打的是一个合法的非战争手法，令被打击者难以防备。比如他通过在美国设立看起来好像独立的公司机构发起诉讼，再聘请本地的大型事务律师事务所做代表，表面上与中共无关，但其实背后是政府操作，一旦对手陷入诉讼就要花很多钱，而这些案件多数是在初期调查阶段就不了了之了，目的不是打赢官司，而是令对方崩溃。而这一类战术官司已经令不少华裔意见人士、企业家苦不堪言，有人不单止在经济上受到重创，更有家人被骚扰，生活被打乱。更严重的是，中共这些法律战背后的资金来源几乎都是不透明的。在听证会上，古教授指出，外国政府可以通过空壳公司、投资基金或代理机构秘密为美国诉讼提供资金，这个意味着被指控的意见人士可能正被一个国家级的庞大机器暗中攻击，而这一切在法院里面，但看上去合理安排合法。另一位出席听证会的专家，美国国防大学教授沃登齐尔 Jill Goldenshaw 亦发表了类似的担心，他强调美国本身是一个高度法治的社会，但现在就变成了专制政府玩弄法律的试验场。中共在本国并没有真正的法治，就极其擅长在美国利用法律武器谋取政治利益。这个不是个别案件的问题，而是一个战略层级的问题。中共长期宣扬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理论，即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而家美国国会开始关注呢第三场睇唔见硝烟嘅战争。古教授喺证词中强烈建议，国会应该制定新嘅联邦法律，对呢类案件建立快速驳回机制，类似反 SLAPP 法案，防止嗰啲出于政治动机嘅官司长期消耗司法资源，迫害意见人士。佢话，这个不是限制正常法律诉讼，而是在到保护司法系统本身的公正性和独立性。更建议今后凡涉及外国政府或政党的诉讼，必须公开所有资金来源，保障透明度。他最后强调一句话，美国的司法独立是建立在透明与公正的基础上，而中共正在这两个支点上进行操控，我们不能够再掉以轻心。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持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内脏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补精选纯天然成分，例如印度鼠米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方网站购买正货代谢补healthcare520.com。 就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即将访问中国的前一日，上海一群普通市民站出来了， 不是为了欢迎，而是为了求救。7月23号，顾国平、胡建国、刘东宝、杨永兰、赵大帝、崔石英子、余中欢等多位上海访民在街头拉起横额，盼望即将抵达的欧盟领导人能够看到、听到他们的心声，即来自人权废墟中的求救。这个不是一次普通的抗议，每一位参与者身后都是有一段令人心碎的故事。顾国平的家在2001年被强拆，父母因为无处安置，最终在养老院中相继离世。顾国平因为咁开始上访维权，就换来六次拘留、一年半牢狱之灾，甚至被打断四根肋骨。胡建国的父亲是退伍军人，一生未获安置，母亲曾是上海市劳动模范，亦被遗忘。他为家人奔走，甚至三次在北京拦住中纪委书记的车，八次拦截党代表和人大代表，结果九次拘留、一次劳教、一次判刑。刘东宝的家三十几年前就被清拆，到现在没有一砖一瓦的安置。他和他的妻子杨永兰35年上访无果，现在还在这里漂泊。余中欢的遭遇更加令人震惊，他的屋企的房屋被强拆了三十几年，没有得到一个先补偿。他残疾的女儿英子曾多次被政府人员强行带走，甚至连救命钱、 SD 卡、电脑都被抢走，到现在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这一切他们称之为合法维权，但换来的竟然是持续打压。在现场，余中欢痛斥联合国宪章、公民政治权利公约中国都签了，但是就从不遵守。我们不是刁民，我们是人，是公民。对这些低层百姓来说，冯德莱恩访华不单只是一次外交活动，而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一次可能被世界听见的机会。于是他们站出来，将20年维权的痛苦写在横额度叫出来，令全世界都了解中国普通百姓所经历的苦难。最近藏南边境再起风波，中共官方正整地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启动了一个惊人的水电工程。这个工程不单止预算高达1700亿美元，而且一旦完工，将超过三峡大坝，成为全球最大水力发电站，每年发电量甚至能覆盖整个英国的电力需求。听见是不是觉得很震撼呢？但真正引爆国际关注的并不是这个超级大坝的规模，而是它对下游国家印度和孟加拉可能引发的连锁影响。首先我们要知道，雅鲁藏布江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进入印度后改名为直安河，之后成为布拉马普特拉河，最终流入孟加拉。这条河不是普通的水道，而是数亿人口食水、灌溉和发电的命脉。而问题来了，中共官方除了公布了造价和时间表，预计2030年代初发电外，没有透露任何工程细节。这个令印度和孟加拉忧心忡忡，水源会不会被截断？生态系统会不会被破坏？农民依赖生存的土地会不会变成干涸荒漠？印度阿鲁纳查邦的邦长警告，大坝一旦启用，这个地区的水源可能骤减 80%， 而在下游的阿萨姆邦反而可能因为突发放水造成水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水文专家亦指出，这项工程将令下游的泥沙量减少，进一步影响农作物养分供应。那中国方面怎样回应呢？中共外交部很明确地表示，这个是中国的主权事务。这番话听起来熟悉又理直气壮，但对于依赖这条河的邻国来说，听了只会更加不安。印度亦不是在这里坐以待毙，目前正计划在上游段建设两座水坝，既是技术回应，亦是一种地缘博弈的表达。不过还有一个更令人担心的问题，地震和极端气候风险。 这个超级大坝正正就在地震带上。今年西藏刚刚发生强烈地震，工程的安全性被专家频频质疑，再加上高海拔、冬季恶劣气候，令整个项目的可行性和稳定性都打上问号。而这类跨国水坝争议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当年埃及差点为尼罗河上游的埃塞俄比亚大坝开战，印度和巴基斯坦亦因为印河水资源争议一触即发。现在中国这项超级大坝计划是否再次将亚洲推向新的水资源危机呢？我们会持续为你追踪。近日中共极地科学考察船雪龙二号再次引发国际警觉，这艘船连续第二年穿越白令海峡，驶入阿拉斯加周边的北极水域。虽然中方宣称这个行为属于科研，但加拿大军方和海岸警卫队显然并不是这样看。据船只追踪专家沃特金斯提供的资讯，雪龙二号在离开日本后就已经被加拿大方面锁定目标，海岸警卫队的一艘破冰船一路静静尾随其后，直到这艘中国船只驶入白令海峡。就在它出海峡没多久，加拿大空军派出一架 CP-140 侦察机在邻近空域持续巡逻。虽然加拿大国防部对这些监控行动并未公开证实，但消息人士指出，这样的军事反应在近年来已经成为标准动作，尤其当中共涉足北极活动的时候。为什么雪龙二号的行踪引起了如此高度的关注呢？北极地区不单只是冰天雪地，它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稀土资源，而且随着全球变暖，水层逐渐融化，新航道的开发成为各国争夺的战略高地。近年俄罗斯已经在这个地区大幅部署军力，而中共则以科研名义扩张它破冰舰队。之前中俄联合军机还曾在阿拉斯加附近空域巡逻，直接逼近北美边缘。这样的动向自然引发北约和加拿大的警惕。今年加拿大总理卡尼罕见点名，中共和俄罗斯是对加拿大国家安全最现实的双重威胁。他强调将加大军费预算，扩大北极地区的空中和海上监控范围，并提升主权防卫能力。值得一提的是，雪龙二号虽然表面上挂住科研的旗帜，但它的航线、时机和配备都早已经引发外界质疑。例如它频繁进入高度敏感的水域，和中共海军使用的导航模式相似，甚至携带部分可进行收集的专用装置。有专家警告，科学考察只是表面，背后的战略布局才是真正的焦点。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